奉出敬畏寻来，信却越来越勤。王毅非但回信不肯明言，反连兰花要他禀告成婚的话均未提起。到了第三年春夏之交，凤珠的信忽然中断，老债也无音息。兰花每日夫妻恩爱，抚养新生爱子，又要管理全山的事，忙得非常，以为老债岁贡已早送去。为了前年大祸，又开辟了许多土地，所有应办的事均早办好送走，不似以前时有时无，毫无头绪，常受苛责。往来山口地势奇险，山外虽有守望的同族，无视军部惊动，也未放在心上。王毅虽因凤珠三数月来没有音信，心中奇怪，无如做贼心虚。以前写信大多，被兰花无意中盘问过几句，勿当爱妻生疑，凤珠没有信来，不便先写信去。悬念了一阵，也就放开。十七二人这两三年中朝夕相聚，虽然情谊越深，女的更是情深意往，无如再兴生聚特性，定制难移。女的先还想以至情感动，后见对方情有独钟，对她虽其怜爱，始终隔着一层，悲苦了些时，便换一种主意，对于再兴只管每日随同耕作，样样关注体贴，更不再提前事。再兴见她不来纠缠，平日无时表示，正对心思，见把平日顾虑减消，不再留意。双方表面好似习惯自然，实则各有各的心计，暂且不提。这日交秋，又是天降大雨，蛮俗早婚，兰花四个贴身蛮女都有情人，除妖桃年纪较小尚在身旁，下余三人均已嫁人。因听王十二人劝说，人都一样，不应作威作福，以人为奴。为了公众之事，虽应领头指挥，平日起居饮食最好自己动手。我们年轻，自己做的事只比他们还好，何必用上几人跟前跟后。兰花对于二人言听计从，蛮女婚后便听自称世家，未再补用，只留妖桃一人在旁。因见当日雨大，天空阴云密布，尚无晴意，湖上水汽蒸腾，雨声如雷，四面白茫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正在楼上闲谈望雨，想等雨住去往田里查看，不料当日雨势不似寻常，连下了小半天还未停止。正在无聊，妖桃巴结主人笑说，今早在湖中捉了几条鱼，还采了好些新鲜灵藕，老寨主又命人杀了一条肥猪，夜已烧好，这样阴天可要取些钱来下酒。兰花便命取来，因那烧猪乃梦龙喜吃之物，刚烧好不久，藏在对岸崖洞之内，妖桃冒鱼往取，去了好些时不曾回来。兰花觉着奇怪，又有一点饿，笑对王毅道，都是你们弟兄不愿意我用人，我姊妹每日起床招呼完了你们，便同去田里耕种，或是钓鱼打猎，一天忙到晚，我还要喂娃儿，难得有点空闲，所用之妖桃一人，事情稍多便忙不过来，我看改日再挑两个女娃儿帮着做事，大家轻松一点也好。再兴方说，大嫂不是这等说法，自来力气越用越有，习惯自然。忽听声鼓音乐之声，由对岸风雨中隐隐传来，二女首先惊道，这样大雨，叔父又在生病，怎会有贵客前来，事前又未得到信号，是何缘故。说完，兰花将婴儿交与王毅代抱，起身要走。王毅见雨太大，正想劝阻，打算带往探看，忽见妖桃冒雨赶来，空着双手直奔上楼，进门便喊，叔婆夫人来了。四人闻言惊喜焦急，忙问妖桃，老寨主夫人怎会冒雨来此，事前连个信号都未接到。妖桃忙说经过，才知凤珠只带了十二个心腹女蛮兵和一些衣服食粮，由老寨起身赶来。因其哪有老王祖传信符，一进山口便下严令，不许守望的人报信，只命两人引路。因无人接，由山口起走了两天方始到达。到前遇见大雨，山洪爆发，人还受伤，蛮女也伤了五个。 先在三里之外大树林中避雨，后来领路的人见他伤重，雨下越大，不能行动，再三劝说，才敢往寨中送信。孟龙闻报大惊，忙即带人往营，正要准备腾兜往台，凤珠已由同来满女用被褥结成一兜，上盖油布，跟踪抬来，一到便问王十二人住在何处，听说君已成婚，是否真有此事。于龙觉着去年王毅夜已写信禀告，怎会不知，心中奇怪，照直说出。凤珠笑道，这两汉客实在真好，我今此来一半便为贺喜，不料一个还生了儿子。此时雨大，不要惊动他们，等雨住后我自往舟上去看他们夫妇。谈了一会，忽然昏厥过去。妖桃因凤珠手持令符，不许孟龙告知王十四人，孟龙不敢违背，也已答应，唯恐四人不知此事，又知兰花对他怜爱，得信只有欢喜，不会嗔怪。凤珠发令时藏在一旁，又未被他看见，故此连烧猪肉也顾不得拿，匆匆赶回报信。这时男女四人各有心思，兰花虽以王毅别有所恋，成婚之后看出丈夫对她情爱深厚，人又不会离山，一念已消。以前凤珠对她又好，文报还不怎样。在兴虽然痴爱凤珠，一则片面相思，双方情愫未通，知事万难，内中隐伏危机，听见人来，虽是万分惊喜，并无他念。姬唐偷去在兴面色不定，时忧时喜，照着平日观察，早就明白几分，见状越知所料不差，心中悲愤，面上却未露出。只王毅一人心情最是不安，知道爱妻情热如火，如知与凤珠相恋之事绝不甘休。凤珠每次来信又是那样情痴，看他今日不带多人孤身来此，又不许通报，以及到后昏厥和所问所说的话，分明得到信息，连丈夫也不顾。范显来此探看虚实，一个不巧，必有一场风波。再想起以前回信那些敷衍安慰的假话，自己结婚两年始终一字不提，少时见面无话可说，越想心越不安，满腹忧疑，料知难免一场风波，当时急出一身冷汗，深悔不听在兴的话，才有今日。当着二女又不便与在兴商量，正在无计可施，忽听兰花笑问，哥哥，你受叔婆救命之恩，听他来此，又受了伤，还不穿好衣服同我前往看望，这是应该欢喜的事，如何愁闷起来？莫非你还不愿意他来吗？王毅闻言越觉刺心，侧顾兰花已命妖桃快备雨伞，并取面水衣服更换，准备同往看望，所说好似无心之谈。在星夜已走往房中，至姬堂坐在对面望着自己，虑一定神，强笑答道，我是见这大雨发愁，正想雨小一点再去呢，二弟想是往换衣服，我也换去。说罢起身要走，兰花笑道，你今日怎样冒失起来，你的衣服如何会在二弟房中？王毅原想寻在兴商量，闻言只得改口答道，我想问明二弟是否此时便去，不是去换衣服。兰花娇嗔道，你弟兄给了人家好处，叔婆雨中受伤，理应立时赶往探看，问他坐实，快些随我回房，等妖桃将水取来，稍微洗脸换上衣服，立时就走。王爷暗忖，丑媳妇难免要见公婆，且等见人之后再打主意，当时把心一横，跟了就走。在兴先听凤珠赶来，人又受伤昏倒，虽知为了王毅而发，心却急得砰砰乱跳，方才遇雨，身上有点泥污，又穿着一身耕田衣服，知道凤珠最爱干净，话一听完便赶回房中，换上一套衣服，匆匆走出，见姬堂仍坐原处低头寻思，似有心事，心方一动。姬堂已从容起立，笑说，大哥大嫂正在洗脸更衣，妖桃雨伞就要取来，我们四人同去如何？在兴虽然情急万分，心却不乱，随口答道，当然同去的好。 姬檀忽又凑近身旁，低声说道：人都知道我们成了夫妻，但是假的。叔婆是你救命恩人，这话如何说法？我不同去，你看可好？在兴见他说时，虽有笑容，神情并不自然，秀眉微颦，隐含悲愤，知其误会，连忙拉手巧声说道：我的心事想必早已被你看破，但有好些话不曾对你明言，难免误会。本不想对你说，恐你暗中伤心，改日到我房中定必明言相告，保你明白，不再多疑。见了叔婆，不用你说，我也必照你平日所说告知，哪有瞒人之理。姬堂闻言，好似喜出望外，方把在兴的手紧紧握住，颤声说道：兴哥真好，但愿如此，我便随你独居一世也甘心了，只是还有一事我不明白。话未说完，王毅、兰花已换好衣服走出，拿了王十二人平日所制雨伞，穿上木履，一同下楼。雨也小了好些，由楼后小桥走往对岸，迎头遇见两个蛮妇，说凤珠刚刚行转，因伤未愈，先还不令惊动四人，后经老寨主劝说，这才答应，命人来换，仍住碧龙洲昔年避暑的竹楼之上。老寨主因四人均住楼上，唯恐凤珠急于养息，好在楼房还空有好几问，这四人带不多，特命准备。兰花立时传令，命两蛮妇再寻几个蛮女，速将凤珠卧室准备出来，一面同了三人往寨中赶去。到后一看，凤珠人卧藤榻之上，刚醒不久，问之伤并不重，只是昨日路上中了瘴毒，心烦头昏，四肢无力，到前又遇狂风暴雨，被山洪冲倒，不是连日带病上路，人太疲倦，凭着一身武功也不至于受伤，方才服了寨中解药，两三日内便可复原。说时拉着凤珠的手甚是亲热，王十二人也在一旁称谢慰问。凤珠先向王毅贺喜，跟着便向祭堂。在兴贺喜，表面未露一点口风，只推寨中黑暗，想往竹楼养息，到了楼上再用饮食，等病好后再说来意和老金牛寨之事。梦龙原对凤珠最为敬重感激，默诺连声。兰花也最爱这叔婆，王童传令，命中蛮人搭来藤兜，将凤珠抬放在内，往碧龙洲竹楼走去。在兴见那藤兜制得十分精巧，形如一船，通体细藤结成，上有满布鲜花的布棚，可遮阳光，人坐其内可以卧倒，用九名蛮人抬向肩上，名为飞马，共是两副，乃孟雄夫妇昔年避暑仿造老金牛寨藤轿制成，平时用人抬了游山乘凉。蛮人善于爬山，藤兜又轻，走将起来端得比马还快，每当寨主夫妇要来以前，必用藤兜往借。这次凤珠如先通知，早已到达，尚不致受伤，暗存中外一里同是一样的人，一方中年饱受惊险劳苦，出死人生，一方却是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，并还予取予求，生杀由心，连几个为首的大蛮酋都是这样穷奢极欲，任性享受，中土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知识较高更不必说了，心中寻思，一面暗中偷去凤珠颜色，见他物鬓风环，玉容憔悴，方才虽经草草梳洗，仍带着满面风尘，因是热天，衣服单薄，锁着虽非蛮装，肌肤仍有好些露出在外，因在狂风暴雨之中跋涉奔驰，连惊险难，臂腿上好些灵伤，又跌了一跤重的，暂时行动艰难。这时人卧藤兜里面，秀眉不舒，星眸欲掩，不时仰望天空，似想心事神气，不由越看越爱，先想凑近身旁谈上几句，既一想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我的心思他并不知道，是有万分艰危，何必春蚕自缚，平白增加许多烦恼，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，退将下来。人虽不曾近前，无奈平日梦魂颠倒，相思已久，蛮荒一语难得重逢， 由不得把那一双目光注定在对方身上，别的全未顾及。王毅本是爱极凤珠，只为情势所迫，与兰花结了夫妇，一时心意不定。为赵在兴所说将成婚之事告知凤珠，这一对面心中愧悔，天佑无计可施。料知凤珠为他而来，途中受了许多苦难，这还不说。最可虑是孟雄伤病已久，凤珠竟会舍了丈夫独自来此。老金牛寨是否有时变故还不知道，只管心头打鼓，七上八下。人却同了兰花一边，一个守在藤豆旁边。凤珠虽和二人从容说笑，有问有答，外人眼里却看不出一点可疑之状。在兴却是深知细底，料定凤珠心情苦痛已极，但又无法劝慰。想起王毅受人救命之恩，男女双方又生出了情爱，一旦迫于情势，既不能拼受苦难，以待时机，成婚之后又不肯明言相告，使其断念。看他平日背人通信，内容必有许多欺骗之言，以致对方信以为真，犯险来此。